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哦。这个最近呢、我开始写一本书。这个书啊，其实是我最早开始想要写的，但是拖到现在，为什么呢？这本书啊，我要写的是蒙古这个游牧民族的历史哦。那为了写这个蒙古的历史哦，就往上一直追溯啊，发现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极为古老的一个民族啊。那为什么我会对蒙古有兴趣啊？因为我之前派过蒙古啊，我在2009年的时候派到我们驻蒙古代表处啊，这个乌兰巴托哦，我们那里有个代表处哦，去那里的这个上班哦，当然是外交人员啦哦。那在外交人员这个在这期间呢、就觉得哇，这个蒙古的历史啊的一切啊，他们的文化啊等等啊。都太有意思了哦，它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文化，那在历史上啊，它又跟中国是那么紧紧相连，而且不只是中国，后来我发现啊，跟中亚、跟西方文明几乎就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也就这个让我后来啊觉得，要来研究研究它。好了，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马上就开始讲哦。那你说哦，我们要来研究这个蒙古，那它最早的祖先。是谁呢？好了，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民族哦，这个在《史记·匈奴列传》里面啊，说唐虞以上有三戎、鲜允、勋豫，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哦，他就是《史记》里面哦，他把这个三戎、鲜允、勋豫这些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啊，都视为是。匈奴的前身哦，匈奴的祖先，那他们居住在北方蛮荒之地哦，随着蓄养的牲畜啊，四处转移迁徙哦，这就是与这个农耕民族完全不一样的游牧民族。当然呢，他这个说这个是蛮荒之地啊，我到蒙古看一点都不是蛮荒之地啊，其实是。水草丰美的地方啊，当然也不是每个地方水草丰美啦，你在戈壁沙漠里面也是缺水啊，但是呢你到了这个蒙古高原上啊，你到了这个色楞格河啊，到了土拉河哦、这些大河旁边呢还有草原啊，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你真的不能说是个蛮荒之地啊，当然这个是没有农耕民族这个居住的地方，但是你就说它是蛮荒之地，其实不是哦。好啦，我这之后都会再慢慢讲为什么不是哦。我们先讲啊，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北方游牧民族是勋豫哦，勋豫哦，其实这个它是个等于是这个破音字哦，我在打这个勋豫的时候，我直接打昏州啊，昏，这跟荤素的昏呢 啊粥啊，就是我们吃这个稀饭这个粥哦。答句，其实它的破音读法是叫勋豫哦。这个游牧民族啊，主要的活跃时期啊，是在上古中国的商朝跟周代哦。然后呢，这个勋豫啊，持续的跟商代的人跟周朝的人发生战争，那为什么哦他是夏朝之后才出现的呢？因为哦这个是哦这个大家知道哦，这个西元前2070年哦，就是距今有大概4200年之前，这个时候是大禹啊建立了夏王朝哦，夏王朝。这个最后一位的夏王朝啊，叫做夏的这个君王叫夏桀，哦，这个酒池肉林的那个夏桀有没有？当然，这个被后人所写的这些亡国之君都写得很惨呐、哦，这个大家都参考看看就好啊。他说呢，这个商汤哦，这个吊天发罪啊，发夏桀，就是等于商啊这个民族啊。把夏这个民族啊给灭了，然后呢，最后这个夏桀，这个被推翻的君王啊，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夏纯维。那纯维呢，他带领着这些夏朝啊没有被消灭的这些移民啊，往 北方逃离啊、哦，这个逃离这个商人的进攻啊。那这些夏朝的移民到了北方，顺应了北方啊游牧的生活方式，就变成了游牧民族了哦。那也就变成了荀彧的祖先哦。荀彧就是这一批逃到北方的夏朝移民夏纯为的啊、哦、这个部众啊、哦，这个所变演变而来的。当然，这个是《史记》的说法，《史记》说法你也参考一下就好啊，不是全部都真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研究各方比对，然后从这考古啊去找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好了，周朝哦，西周、东周啊、哦，这个周朝的始祖啊，叫古公善福啊，他居住在滨州哦，滨这个地方是今天陕西滨州市哦。那这个周啊，开始也不过是商朝的一个啊一个边疆的小部族而已哦。那这个周，因为它是在这关中地区啊，所以遭到了荀彧这个游牧民族的攻击，甚至曾经无法抵敌而暂时的臣服于荀彧哦。那这个荀彧啊，这个当然他说是夏朝人的后代嘛，可是呢，西方的人类学家认为啊，荀彧啊，很有可能有西方塞种人的血缘哦。那塞种人就是西古代的印欧游牧民族哦，这个最大的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哦，就是塞种人。那塞种人当时驰骋在整个欧亚草原、欧亚大陆上哦。后来的这个匈奴、大月支、乌孙、康居等等这些地方哦，基本上都是塞种人游牧部族的生活的领域啊。不过呢，你要说啊，这个荀彧啊，到底是东方的本土人种呢，还是西方来的塞种人呢？你就要找到他的墓葬哦，然后去研究他里面的这个基因组，分析基因组吧。可是呢，到现在啊，我们还没有找到特定哪一个墓葬啊是属于荀彧这个时期的这个年代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有找到匈奴啊，找到这个突厥啊，各个时鲜卑啊，各个时代的这个墓葬哦，从那遗骨里面你可以去抽出这个 DNA 啊，去比对 DNA 的这个基因组啊，它是属于印欧人种啦、啊，属于东方蒙古人种啦、啊，属于汉藏人种等等哦。但是荀彧的这个骸骨啊，还找不到，所以呢，有人说哦，他是东方人，有人说他是西方人，有人说他是羌人等等哦。但是我们就不予这个裁决啦哦。那另外一只呢，叫做鲜允。这个鲜允啊，其实哦，就是啊那个犬戎，就是把西周给灭亡的那个犬戎啊。那他们居住的地方哦，大概就是漠南草原哦。那它的主要的活跃的时候是西周，就是西元前1200年到西元前700年左右这个时间哦。那因为它的距离啊，它的位置啊，在中原的正北方哦，所以是被列为是北狄的一支哦，北狄。那这个《礼记·王志》中，北方曰狄，依羽毛穴居，有不利食者。这里说的就是啊，北方的游牧民族啊，被称为狄人。他穿着动物的皮毛啊制成的衣服，居住在山洞里面哦。然后呢，他不吃谷类粥，为什么？因为他吃的是他所养的牲畜的肉啊、奶啊跟奶制品嘛。这个周朝啊，跟先秦的古书都记载啊，这个鲜允啊，跟这个荀彧啊，对南方农耕民族的哦不断的掠夺哦。鲜允哦，我刚刚说他就叫犬戎，有另外一名称叫犬戎哦。当然，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个是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污蔑啊，这个贬低啊等等哦，说你是狗，像狗一样的这个哦这个人种啊哦。那 可是呢，这种也代表说，其实我这个农耕民族，我其实是拿你没办法，我就在口头上占你个便宜，是吧？我在口头上说你是狗，你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可是你要是来掠夺我，我还是只能被你掠夺啊！哦，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啦。哦，这个犬戎啊，在三皇五帝中哦，这个的时代哦，就说就已经存在了哦，那个。犬戎哦，这个甚至说哦，当时候高辛氏就帝库的时候啊，领地受犬戎侵袭啊、哦，所以这个时候三皇五帝帝库想办法武力讨伐都没办法解决哦，这个犬戎外患哦，然后他就说，只要谁能够把犬戎大将的首级夺来献上，我就赏给你黄金千亿、十亿万户，把我的最小的女儿。嫁给你为妻子哦，就有一条狗啊，叫做盘狐。哎，他听得懂人话、啊，他就潜入了犬戎的阵营里面了、啊，杀死了首领，把他的人头拿回来给这个帝库啊。帝库一看，哇，糟糕，怎么办呢？我的女儿是我的乖宝贝啊，我不想要嫁给狗狗嘛。但他小女儿听说后啊，说。不可以违背帝王的命令哦，所以自愿跟着这个狗狗盘虎就走了。那他们到了南山中啊，就叫结为夫妻哦，三年内就生了六男六女哦，然后呢兄弟姐妹互相婚配，成为一个大部族哦。那这个等到这个部族出山哦，这个跟外界接触哦，然后这个外界发现哦，他们都跟人家都不一样，不管是语言、文化、服装等等哦。所以那时候的皇帝啊，就把这个山林高山之处啊，封给他们这个使用哦，这个也叫他们是蛮夷哦。那这种当然是荒诞不经的这种说法啦。但是呢、哦，这个在远古时代啊，犬戎就是中国北方的边患啊，这个是确实存在的哦。那在《诗经》中啊，周朝就曾经呢、啊、多次的派军来攻打咸允哦。并且在朔方逐城抵御玄女。朔方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内蒙古巴彦卓尔市啊，跟鄂尔多斯市的西部这个地方叫朔方哦，朔方镇哦。那西周中期啊，这个咸允啊是最强盛的时候啊，那随时都在攻击啊关中跟河套地区啊，威胁周朝的北部边疆。那周宣王就是在西元前828年的时候的这个周宣王，他命大将军伊吉甫北上出击，主动的进攻咸允哦，而且这一次是打胜仗了哦。不过呢，就只有这一次打胜仗，其他打过了败仗不知道太多了哦。所以呢，《诗经·采薇》就描述了当时候周朝啊跟咸允作战情况哦，跟士兵艰苦战斗哦的状况哦。叫做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米氏米家咸允之故，不遑起居咸允之故。哦，他说的意思啊，就是薇菜的新芽都长大了，手边的日子啊，说已经结束，应该可以轮调回家了。可是因为战事一直不断了、啊，结果我就回不了家，有家。跟没家一样啊，都是因为要跟咸允战斗啊，我们都没有办法休息啊，这个要一直不断的跟咸允作战哦。这个诗词中啊，表述了这个啊，跟北方游牧民族啊，咸允的无止境的战斗啊，因为咸允又非常的凶悍啊，这个周朝的军队啊，都随时警戒，没办法休息啊，也没办法轮调回家哦。这就是在距离现在2800年前西周的边疆守卫的士兵啊，跟北方游牧民族咸允作战的这个个人经历哈、哦，这个在《诗经》中有这个。那另外呢，咸允另外称号这个犬戎啊，大家知道周幽王为了博爱妃啊，褒姒一笑啊，就撕布皮啦、啊，点烽火台啦、啊。戏弄这个救驾的诸侯啊，最后在周幽王11年，也就是西元前771年啊，犬戎大军逼近啊， 结果周幽王点烟火台，结果没有诸侯来救啦、啊，啊，结果一接敌，部队溃散，周幽王带着褒姒跟太子伯符出逃，结果在骊山下被犬戎部队追上了，杀死在该地啊，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哦。那这西周啊，从建国以来就不断受到犬戎的骚扰啊，到最后灭亡于犬戎啊，也就是玄允之手啊，我代表啊，这个真的非常强力的这个游牧民族啊，这个可以在武力上啊，轻易的碾压南方的农耕民族啊，然后呢，等于是把这个南方视为资源生产地啊，随时来收割韭菜的意思啊，这个而且是永远收割不完的哦。好，今天我就讲了这个玄允啊跟这个荀彧的故事哦。那下一集啊，我再讲鬼方、三戎、东胡、匈奴这些其他游牧民族。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哦，拜拜。